弟兄姐妹平安，后面有听到吗？没问题啊，听不到，可以吗？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合神心意”。合神心意应该是每个基督徒很向往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圣经说我们像财神的婴孩，我们要渴慕灵奶。这个渴慕灵奶不只是讲到我们会想要读神的话语，并且也讲到我们会希望能够来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和神的心意。圣经给我们这么一个人物，耶稣神称他说这个人呢是合我心意的人。那么这个人物就是大卫，今天我们着重要来看的这个人物，这个大卫。那当我们来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呢，其实圣经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到大卫。沙漠记上中从13章开始就提到大卫，一直到沙漠记下，还有历代志上啊，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还有诗篇，很多的诗篇，一半以上的诗篇全部是大卫写的。所以圣经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有关大卫的想法、大卫的作为、大卫的生平，所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仔细的来观察这个人啊，到底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人为什么神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那处圣经呢，我们可以再翻到那个地方啊，《使徒行传》13章。《使徒行传》13章22节23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边讲到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而且呢，他就补充一个解释，说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这边讲合神心意呢，是讲到大卫呢，他遵循神的旨意，而且他凡事想要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读大卫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会觉得特别的亲切，因为大卫并不是一个完人。今天我们常常在基督徒的当中常常遇到一种光景，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有个光景太高了，我永远达不到，那就算了，所以我们就永远说那个是，反正那个是等到见主面才会的，那我们现在在地上呢，反正也达不到，那就算了。那大卫不是这样一个人，大卫你看到他明显有很多的错误，他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圣经也毫无避讳的把它一一的记载下来。甚至当我们在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呢，我们甚至有个感觉，有时弟兄姐妹讲说大卫还合神心意啊，那我更比他更合神心意了，他还杀人，而且他还奸淫，对不对？那我想我们都没有机会杀人跟奸淫，大概都没有机会啊，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没这个机会。所以你觉得你可能还比他好一点，你可能比他还更容易合神的心意。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呢，这个合神心意呢，这个大卫这个人合神心意呢，不只是他这个人怎么样在神面前追求，更主要的呢是他这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心啊，他有一个心。一开始当神选立他的时候，就讲到说我选人呢是看内心，不是看人是看外貌，我选人是看内心。所以你看到大卫有一个心，在神面前有一个心，这是我们待会要仔细的来看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合神心意这件事情呢，不仅是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他心中会有这么一个渴望，而且呢，也是神在寻找的。你别以为说好像是我这边想要，神在那里一直寻找，寻找到有一天呢，他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卫。他说这个人呢是合我心意的，这个人他有一颗心，他向着神有一颗心，神知道这个人将来呢能够为他做见证，能够成为他所要拣选的那个人。做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讲到做王，做王到永远。这做王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大卫这个扫罗从开始以色列国从士师变成王的国度，变成一个国度，变成有王，从那个地方开始的。所以你知道神有心意要选择一个王，选召一个王。那个在生命记他们还没出埃及之前就已经跟他们讲，你们到了埃及，到了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你们要立一个王，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已经讲说做王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一个作王的生命，我们都是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作王的生命，所以作王这件事情不要小看，是奥巴马的事情，他当选王啊，不是他的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事情，跟我们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其实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呢，在跟随神的人的神的子民当中呢，其实也有另外一帮人呢，圣经称他们要吃饼得饱的。你记得当时耶稣把饼拨开，喂饱5000人吃饱，然后很多人就想要拥戴他作王。耶稣说这些人呢是只不过想要吃饼得饱，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7章。我想我可以读一下给大家听，这样大家就约翰福音第六章22节。第六章22节开始啊，我要选一段啊，好，第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然后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一帮人呢，他们是想要吃饼得饱的。那今天在基督的当中呢，不幸的也有一些人呢，只是想要吃饼得饱。他觉得说礼拜天到教会呢，我们能够得着一些帮助，教会人很有爱心，然后呢教会这个教导也很好，我这个孩子呢从小到送到教会去呢，我比较安心啊，他可以给他们很好的道德方面的教导，也很多正面的影响。那所以可以得着一些我想要得着的。那这个呢，我如果方便的时候呢，那我就去；如果我不方便的时候呢，那我就不去啊。这个在于我的选择。所以的确是有一些人呢，在那里呢，他只不过是想要吃饼得饱。如果今天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也只是那种想要吃饼得饱的人，当然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可能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哈，可能我们一开始呢，也就是因为教会有爱心，教会有一些好的见证，我们吸引我们才到教会去的。但是我们如果停留在那个光景的底下呢，就非常的可惜，因为神告诉我们说，我要给羊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要合神心意，要讨神的喜悦呢，这个也是神的心意，神要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幸的是在那种想要吃饼得饱的那种光景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哈。你在只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诚实的心，常常向主来求告，跟主来诚实的承认你的光景，神也能够就把你从这个光景拯救出来。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就是做工直到如今，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从世界的光景，贪爱世界，以自己为中心的光景拯救出来的。所以今天你如果在这边，你只不过在这里慕道，你还没有信基督徒，还没有信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觉得这个讨神的喜悦、合神心意，好像还不是你的问题的话，那么你已经有一个好的开端，你来到了教会，你向神有一个诚实的心，神看见，神能够拯救你，把你拯救成一个讨神合神心意的一个人。那让我们在来看大卫生平之前，让我们再有点祷告，我们再开始。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仍然赐给我们恩典，主啊，赐给我们怜悯，给我们有生命和气息，也给我们有时间，还在时间的当中，主啊，我们能够追求，仍然有机会能够回头，仍然有机会能够来讨你的喜悦。我们也相信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主啊，为要成就神的美意，叫我们做成一个为王的生命，叫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主啊，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你来劝诫我们，说服我们的心，叫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起了这么一个神圣的意念，我们要来讨你的喜悦，我们要来合你的心意，一生行在你的道路当中。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大卫我刚才讲到大卫的生平呢，记载的非常的多， 而且他有很多的点呢，跟我们可能也很相似。一开始呢，大卫的一生呢，很简单的可以分成大概三段。头一段就是他还没有逃亡之前，他当牧羊人，他在神面前的学习，在神面前的追求。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因着哥利亚那件事情，他就到了宫中，他就得胜了。后面呢，因为扫罗嫉妒他，他就开始逃亡。所以第二段呢，就是讲他的逃亡。这两段呢，基本上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都在撒母耳记上。到撒母耳记下一开始的时候呢，扫罗被杀，然后被杀了以后呢，大卫就开始做王。那么圣经就用很多的篇幅在记载他做王，包括这个历代志上也是在讲到他做王。那一开始当神选立人，当神选立这个叫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3章。当时扫罗犯了一个错误哈，然后呢他没有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所以13章14节，那个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撒母耳就跟扫罗说，神已经寻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当时有这么一个宣告，但是大卫这个人物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去扫罗还没有去不是撒母耳还没有去高大卫，那么扫罗还仍然在做他的王。其实扫罗还继续做他的王，做到了他是40岁做王，他也做王40年之久啊，他也做了相当久的一段的王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这个人物还没有出现。到了16章的时候呢，扫罗，我觉得那个时候呢，神仍然给扫罗有个机会，让他能够有机会呢，能够来选择神。可是扫罗又在后面又在一件事情上，在跟亚玛利人征战哈，然后呢，撒母耳吩咐他要把亚玛利人全部灭绝，可是呢，他却爱惜一些牛羊啊，把一些上好的留下来，并且把亚玛利王也留下来哈，所以。扫罗就在他面前宣告说，从此呢，他耶和华已经拣选别人了哈，就为了他做王了。那么到撒母耳记上16章一开始呢，我们看到撒母耳呢在这个面前呢一直是在为扫罗祷告，一直在为扫罗忧伤的。所以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既厌弃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忧伤要到几时呢？”那扫罗当时为什么会做王呢？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看到列国邦周间旁边的国都有王，只有他们自己没有王，而且常常被欺负，所以他们就叫撒母耳说，你也要为我们立一个王。那么当时撒母耳已经在他们当了士师大概20年的时间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已经开始有点恢复了，人的心已经开始归向神了啊，那个是一个比较往上走的一个光景的底下。那么就在那个底下呢，这个百姓呢叫撒母耳为他们立王。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这件事情呢，神并不喜悦啊。圣经有记载，神并不喜悦。那为什么呢？因为人选王呢，都是选自己，都是按自己的心意来选的啊。他们选的就是那个个子高大的。那么包括撒母耳，当他到16章一开始呢，当他到这个耶西的家去，要去高抹他的神叫他到耶西家去选耶西的一个儿子做王，他就到那里去了。包括他去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扫罗呢是一个高人一头的一个人，高人一头的一个人，叫人看见他眼睛能够就一看见他眼睛一亮，他就是个子又特别高哈，恐怕也得有1.8米吧，因为高人一头嘛哈，而且呢。而且大概又是一个帅哥哈，反正就是圣经形容都是说是容貌俊美，所以大家看到就都欢呼了。哎呀，这个帅哥出现了，这跟今天这个选总统好像有点像，电视一转播，大家都在看帅哥到底哪一个是更帅。好，所以大家人选王的时候呢，都在看外貌，都在看这个人到底他的恩赐如何，他做事的能力怎么样哈，他声音是不是洪亮哈。他讲话是不是能够这样登高一呼，大家就吸引人的心，大家就 就说哎呀，就是他了。那天我们查经办的时候，一个姐妹说她看到马英九啊，就说哎呀，这个太帅了，我就要选他。反正没选到，管他好不好，我就要选他。这个选王就有这么一个，这个人看人的外貌了，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选外貌。所以当撒母耳去的时候呢，到了伯利恒这个城的时候呢，伯利恒应该是一个很小的城啊，因为这个撒母耳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一个人啊，他们中间一个大家很敬畏的一个人，所以他去的时候呢，那些长老们是战战兢兢来到他面前，都很害怕啊，哎呀，这个大人物来了怎么办？所以那个城一定是非常小的城，如果是一个大城的话，这个长老大概也没那么战惊啊，反正常常见面没什么关系。这个突然间这个中央领导来到了这个小县城，所以这个县委书记都很害怕啊，这个就是有这种一种感觉。可是耶西呢，把他有八个儿子，七个儿子都招来了，那个最小的儿子连叫都不叫，那一定不会选他了。所以大卫，你看到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不仅是别人没看好，连他爸爸都没看好他，连叫他都懒得把他叫回来，所以呢，就一个一个到了撒母耳的面前，啊，然后撒母耳看了第一个哈，啊，第六节啊，撒母耳说他们来的时候呢，撒母耳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受高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一点，我们就看到神为什么来拣选这个，后来一个一个走过了，七个都不是，然后这个撒母耳就很失望了，难道这个神搞错了吗？这个儿子都在这，他就问说，你是不是所有的儿子都在这？他说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一个小的在放羊。这个时候，这个小的在放羊的这个小的呢，大概也就是十几岁，十来岁。因为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呢，大卫是三十岁做王，做王四十年，所以在他三十岁之前呢，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后面呢，另外还有一个 reference 是讲到那个扫罗的儿子，扫罗的另外一个儿子，当扫罗死后，扫罗的儿子米斯波设做了王，那个时候他是40岁做王，做完了两年，然后大卫才开始在希伯伦做王。所以这个小儿子42岁的时候呢，大卫大概是30岁，如果这么对上来的话，大概是30岁啊。所以再加上逃亡，再加上这些事情的话，大卫被膏，这一次第一次被膏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十来岁的一个 teenager 啊。人没有看好他，那也不过就是牧羊几只小羊而已，人没有太看好他，甚至连他的爸爸也没看好他。但是神看内心，神知道他。这个人在旷野当中，他在神面前的学习，他在神面前的追求，神都看见，神都知道。这个人有一个向着神有一个单纯的心。那今天我们可能在人的当中，我们也不被看好。可能也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人，人也不注意你，人家觉得说，这个要为神做大事的呢，应该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一个很有思维的人，一个思想家哈。那就向着我们这样口舌笨舌的哈，好像也讲不出什么话来，好像在那边也是这样看起来，人看起来傻傻笨笨的哈，好像没什么指望。其实只要你有心的话。神选的人呢，都是那个神选的强有是吧？有智慧的不多，强壮的不多哈。神选的就是那些人看为软弱的，所以你如果觉得自己软弱的话，其实你大有希望啊，真的大有希望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呢，要有这个诚实的心。所以扫罗这个大卫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出生是在一个卑微的地方，一个小城，他。很小的时候呢，他在旷野中做的事情呢，后面他有记载，我们也会提到，他都没有人看见，但是神看见，神在那里寻找，有一天寻就看见这个十几岁小孩子呢，哎，就是他，将来我就可以使用他啊，神就寻找到了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虽然人没看好的话，神知道内心，神就叫撒母耳去高抹他，那当撒母耳高抹他了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呢，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所以他就能够做一些非常寻常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他都没有宣扬出来，他都没有讲出来。大卫在前面这当牧羊人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他自己说下来的事情不多，直到 等到扫罗有那个邪灵附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的臣仆说你要去找一个会弹琴的人来，然后才能够帮你赶鬼。然后就有的人呢，这个时候有的人就观察说，耶西的有个小儿子呢，那个人呢是16章的12节13节啊，哎不对，这个是18节，也许18节17节，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城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面貌俊美，耶华也有与他同在。那这个是别人对他的一个观察，这个时候他大概也就是十几岁了啊。可是人家就他在神面前的那个很单纯的那个追求呢，他也没讲出来，别人也一般人也可能没注意到，但是呢就有一个少年人，他就注意到了这个人呢善于弹琴，而且是大有勇敢的战士。今天我们把那个战士啊，那个肌肉很发达的人跟那个很会弹琴的人好像很难融合在一起。应该很会弹琴应该是比较细腻的啊，手很细很巧很快啊。那这个很会做事情的啊，做木地板啊，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做一些粗活啊，很有力气啊，会砍柴啊什么的啊，牧羊啊，这些好像跟那个弹琴好像很难调和在一起啊。可是你看到这个大卫呢，他不仅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一个勇敢的战士，而且呢他还是善于弹琴的人，而且说话也合宜，而且还重要的是耶和华也与他同在。那么这个是他在已经被高抹了以后啊，耶和华也常常与他同在，所以他就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带到宫中，偶尔带到宫中为扫罗弹琴赶鬼啊。那么这个时候只是暂时的，偶尔来偶尔又回去的。因为到了后来呢，哥利亚来，第三件事情，到了哥利亚来的时候，哥利亚来向以色列人挑战的时候呢，那个大卫并没有在那个军队的当中。那个时候是因为他的爸爸吩咐他去看他的三个哥哥在作战，在当士兵，说你去看你的哥哥，然后送给他们的百夫长一些食物，也给他们带去一些食物啊，就拿一些饼啊一些东西，也是粗茶淡饭让他带过去啊。所以可见这个大卫的家呢也不是一个富有的家庭啊，因为他爸爸让他带去的东西呢也是很一般很普通的一些食物。那么等他去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哥利亚在那个地方在挑战神的百姓。那么这一次呢，他才有了一个机会啊，他就觉得说这不可思议，为什么神的百姓既然在这个外邦人这个未受割礼的这个人面前呢这么的蒙羞辱，被他挑战40天之久啊，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他就觉得说应该怎么没有人出来呢，怎么没有人打呢，他就想要去跟这个人征战啊。因为在他的眼中看来呢，哥利亚并不是一个巨人，别人看哥利亚都是一个巨人，在他的眼中看呢，哥利亚大概也就是他杀的那些熊啊狮子那样。其实如果一个小孩子面对一个熊跟狮子也是蛮大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带小孩子去农庄去看看牛啊羊啊，有一个牛说是2000多磅啊，我在他面前我大概也不到200磅嘛，150磅也大概也不到，我就觉得那个是大我10倍啊。我也觉得说，哎，那个牛这么大啊，如果真的这样冲过来，像斗牛士这样冲过来的话，恐怕就给他踩死了啊。所以他那个哥利亚在他面前也就是一个大野兽而已。那么哥利亚跟以色列人的争论的焦点在什么呢？就叫谁当谁的仆人。如果哥利亚说，如果我胜你们了，你们就来当我的仆人，如果你们胜我呢，我就当你们的仆人。那这句话呢，可能也提醒我们新约圣经有一件事情。新约圣经在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我们顺服谁就当谁的仆人，顺服罪就当罪的仆人，顺服义就当义的仆人。所以这个当时争论的焦点呢，是在于谁当谁的仆人。那么今天其实在我们身上呢也是一样，同样有一个哥利亚，也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到底我们当谁的仆人。其实圣经很有意思啊，他讲到仆人的时候呢，他不讲你做什么事。我们通常以为说，这个人做教会的事情，那他就是神的仆人，这个人做世上的事情，那么他就是那个老板的仆人。其实圣经不这样讲，圣经讲说你顺服谁才是神的仆人。对，所以呢，你如果在世上做事情的时候，你是在顺服神，你还是神的仆人。如果你在教会做事情，可是你没有顺服神呢，你还不算神的仆人。 所以这个是圣经很特别的给我们一个观点，给我们一个眼光哈，看我们到底是谁的仆人，是观音，你顺服谁？关键的点是你顺服谁。那刚才我们讲到说，那个争论的是谁当谁的仆人，到底是这个哥利亚掌权呢？哥利亚打胜呢？他做这个以色列人做哥利亚的仆人呢？还是以色列人靠着耶稣，靠着神的名打胜了仗？那么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来做以色列人的仆人，这个在我们身上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身上到底是肉体在掌权呢？我们顺服罪，做罪的器具呢？然后以至于成罪的奴仆呢？还是我们顺服神，成为义的器具，成为义的仆的奴仆？这个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征战。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十七章，这个是记载的十七章，沙漠记上十七章。这个人就人家听说有这么大卫说他可以打赢了，所以人家就把他带到了这个扫罗的面前。那么他就跟扫罗说，三十四节啊，沙漠记上十七章三十四节，大卫对扫罗说：“你的仆人为父亲放羊，来时有狮子来，有时有狮子来，有时有熊来，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叼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仗，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所以他看这个割礼啊，他并不是看他成为一个巨人啊，他是看他像一个狮子和熊一样。那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对比这个扫罗跟沙漠的话，扫罗当王跟沙漠当王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是人选的，一个是神选的，也不同。那么扫罗这个人跟大卫这个人有刚才我想口误了，应该是大卫跟扫罗。那大卫跟扫罗这两个人呢，他们的本质呢也是不同的。那么扫罗这个人呢，就是专门为自己的啊，他当人选他做王的时候呢，那个沙漠就跟这些百姓警告了，说当然将来你选的人王呢，他就会强迫你们做他的奴仆，你们要为他赶马车啊，然后要强迫你们纳粮啊、纳税啊什么的哈。啊，这个那扫那大卫呢，后面我们讲到他做王的时候，你们看到他的心呢是专门在神的身上，他并不在乎他自己的荣辱，他自己的地位是怎么样，他在乎的是神的心意有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做王的时候呢，他有想到约柜，想到神的家啊。后面我们再慢慢的讲。那么扫罗跟大卫的差别在哪里呢？扫罗这个人是很会嫉妒的一个人。一刚开始那个十三章，当他那个时候匆忙自己去献祭，撒母耳跟他讲说神已经选别人做王的时候呢，他后面就有一件事情是他的儿子约拿丹就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冲到了非利士营中去，又打了一个胜仗，跟一个他的随从去，就打了一个胜仗。那当他打了一个胜仗以后呢，你可以看那段圣经，看到后面你就发现说，这个扫罗多少有一点点妒忌他的儿子，甚至他要把他杀掉啊。然后他们的百姓呢说，万不可杀他，因为他今天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才没有的。所以扫罗这个人代表的就是肉体，这个人呢他自己呢就是充满着肉体。所以一个肉体的人，他在肉体的面前呢，他一定是失败，他就没办法赢的。大卫其实不仅是他打赢了哥利亚，在大卫的勇士里面也记载着他的一些勇士呢，也杀过四个祭人。所以不仅是他能杀哥利亚，他的勇士，他的随从，他的后面的人呢，也能够杀败勇士。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随从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不需要顺服肉体来让肉体来做我们的王，只要我们愿意随从圣灵的话，圣灵可以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胜过我们身上的肉体啊。这边告诉我们是这个。那好，前面这一段呢，当大卫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他是一个隐藏的生命，他在神面前的学习，在神面前的追求，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专心在神的面前，所以有一天呢。当机会来到的时候，哥利亚出现的时候呢，他能够得胜，啊，他能够被显出来。那么照理说，这个大卫， 现在好了，显出来的时候呢，那应该开始，应该照我们人来看啊，这个人已经显出来了。他后面就当了大卫的拿兵器的，后来就当了千夫长，后来就带了以色列人常常打仗，他常常打赢，所以那边的那个妇女呢就唱歌说，那个大卫杀死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没想到这句话呢，那糟糕了，这句话又得罪了扫罗，所以扫罗从此就开始要追杀他了。那照我们人来看呢，这个人已经显出来了，现在到了坐在这个大扫罗的边上，坐在王的边上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呢，大概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如果不是政治局常委的话，也是政治局委员了，就坐在扫罗的边上啊。那么应该开始要出头了啊。可是神的心意呢，神对这个器皿的制作呢还没有完成，所以呢，神继续呢让他走了下面一段很艰难的一段路程。那么在这段路程的当中，你就看到他。因着他自己呢受对付，受神的管制，受神的对付呢，他写下很多的诗篇。这些诗篇呢，对神有那么深的经历，对神有那么细腻的一个经历。其实我们今天啊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愿意随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呢，有时候神也会引导我们去遇到一些肉体受对付的一个点。这是为什么我们人能够变细腻？其实我们人都是非常粗糙的，人为什么会变细腻呢？我给你一个比方啊，如果我今天说你的左手的中指在哪里，你不要想，你不要看了，左手中指在哪里，你可能想不到，你要想很久说，哦，这里，可能你要动一下，你知道是这里。如果你这里有个刺的话，我说你左手中指在哪里，你马上就知道，因为你这里有个刺，一下就痛，你一下就知道，哦，在这里，没有人提醒你，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身上的肉体也是一样，我们能够感觉到别人，我们能够细腻，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肉体受到对付。等到你那个点受到对付的时候，慢慢的那些点呢，你就开始会细腻一点，所以这个是受对付的一个好处。那么在他逃亡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就得稍微快一点讲了啊。在他逃亡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两次神把扫罗交在他的手中，他可以杀掉扫罗，他可以叫别人说你把他杀了吧。其实后面他等他做王的时候呢，他也经历了一个失败，他接着约押的手呢杀掉了乌利亚啊，他当时也可以说。干掉了，把他干掉，那人家就去一刀下去。那个是亚撒黑还是那个亚比斯啊？亚比斯说，跟他讲说，我只要一刀，不要两刀，一刀他就一定死，很准，一刀就可以让他死。他就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不要，我岂敢啊杀神的受膏者？你就看到他这个人呢是受管制的。如果今天换成是扫罗的话，那扫罗其实在追杀他嘛，一定把他杀了，对不对？那他有两次呢，他没有杀扫罗。而且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因为他在这些逃亡的当中，他逃在洞中，逃在旷野的当中，哈，他到处的被追逃，到处的被奔跑，所以呢，开始呢，他就对神有很多很深的认识。我们今天也引用大卫的诗篇，哈，昨天晚上我特别问我儿子说，诗篇里面谁写的最多？哎，他还知道，他说是大卫啊。所以我们读很多大卫的诗篇，我们对读诗篇，你如果问说这个是谁呢？你说是大卫写的吗？大概是对的可能性的超过二分之一啊。150篇的诗篇，大概有77篇是署名是他写的，还有包括那个没署名的，有可能有一些也是他写的。所以你有大半的，超过一半以上的概率，你会答对的啊。我们会读很多他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我随时的帮助，是我的避难所。啊，他有很多，其实这些的经历哈，我们是这样读过去，我们感觉没那么深的。可是大卫当他在被追逃的时候，那每一点的感觉呢，这些都是他首创的，他所写出来都是他很深很深的一些感觉。那么照理他已经知道自己是被膏了，已经自己知道自己是要做王，有一天要做王的了。所以现在有机会来了，不就应该把他杀了，顺从神的旨意去做王了吗？可是他是一个受管制的人，他并没有走在神的面之前啊。超过神的时间，他乃是在那里等候神的时间，等到神有一天，这个扫罗被杀了，有一天时候到了，以色列人，犹太众人来到他的面前，来告他做王，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被告，然后又过了7年半的时间呢，以色列全家又告他一次，然后他又被告了第三次，所以他前面就经历了一段逃亡的时期，而且在逃亡的时期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说他的心实在是向着神的。在逃亡的时候呢，他自己没有住处，他也在那里选，他也在跑来跑去， 他就想到神的约柜还没有找到，神的约柜不知道在哪里。等到诗篇第132篇就讲到，诗篇32篇第六节，第五节哈，其实前面都很好啊。啊，第一节开始，耶和华，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所以他在那边逃亡，一面在那边逃亡的时候呢，他一面也在那边寻找神的约柜。他心向着，有一个向着神的心。这个约柜呢，在神的百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是跟他们一起出路啊，带着他带领他们得胜的，也是最早出埃及的时候呢，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安营是围着约柜来安营的，会幕跟约柜的。但是到了有一天呢，他们没有顺服神，所以约柜后来就被掳了，被掳呢就后来就不见了。那这个扫罗多当王的时候，他当王了40年，到底约柜在哪里呢？他根本没有关心，他根本没有去注意到底约柜在哪里。所以40年之久呢，他们中间没有约柜，也没有人询问。可是扫罗大卫这个被追杀的人，这个逃亡的这个人呢，他却有个心啊，他在那里一直在寻，一直在找，然后他就找到了啊，他不容眼睛打盹，不容眼目睡觉，他要找到为耶和华寻得居所，为雅各的大能者找到住处啊，然后他要寻找到那个约柜。那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主要记载的大卫的这个生平的两段。那么撒母耳记下呢，又有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们现在查经班查到中间了。还有很长一段我们还没有查到。主要讲到他做王呢，主要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他攻打了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做他的君王，做以色列的京城。那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得着这个启示啊，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呢，并不是一个显赫的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是一个小城。耶路撒冷那个看门的呢，是一个聋子耳聋的，是耶布斯人，一些聋子啊，一些人，就是并不是一个军事要塞啊。可是呢，他撒母耳记上特别记载，他就率领他的军兵呢，去打下了耶路撒冷作为他的京城。那么直到今天，耶路撒冷仍然是全世界很关注的一个中心，你常常能够在新闻的上面听到有关耶路撒冷的消息。还有呢，就是他找到了约柜，不仅找到约柜呢，他把约柜呢运回到，想要运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还有呢，就是他起意想要为神建圣殿。那么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非常摸着神的心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虽然神没有让他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呢，神就应许他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然后呢，你的儿子呢就可以为我建圣殿。”所以等到他做王的时候呢，主要有这三件事情。那我们也回过头来讲讲大卫的失败，在他逃亡的当中，他有没有失败的时候呢？有，他有很失败的时候。他甚至要在那个非利士人的面前呢装疯卖傻。那你想，这个人是瘦高的，是一个很尊贵的人啊。那有一天呢，他因为跑到了非利士王的那个地方呢，因为怕被杀嘛。那从前他的祖先呢，那个亚伯拉罕呢，是把他的妻子呢说是妹妹，所以差点妻子被占了。那么他自己呢，也在那边也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他就装疯啊，把吐沫吐在那个伏羲上面，那么这个，非利士人就没有杀他，就把他赶走了。可能当时他去的时候呢，带的就是哥利亚的那把刀，所以人家一看就看说，哦，这个是杀过我们那个大将的一个人嘛，所以他心中就害怕，所以他也有他的软弱啊。然后到了这个他做王的时候呢，等到他开始平顺的时候，他那个国位开始稳固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松懈了，他就不那么警醒了，所以他就也没有出去征战了，他在王宫里面睡觉睡到半太阳日头沉西， 然后呢，他就在王宫上面走来走去，就看到乌利亚的妻在洗澡，看到一个那个柔体的女人哈，然后他就起了一念，动了一念，啊，不仅是停在这个地方，不仅是说他把他带到宫中跟他同房，而且呢，他还吩咐人要把乌利亚杀了，因为这个乌利亚的妻呢怀孕了，拔示巴怀孕了，所以他就借刀把这个乌利亚杀了，所以这个是他一生中会很大很大的一个污点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他很失败的，就是他后来呢，他就叫他的元帅约押去数点人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神就跟他讲说，要降灾在他们当中。当时因着瘟疫死亡有70,000人，然后等到命令的天使要在耶路撒冷要动刀的时候呢，他大卫在神面前祷告说：“这个是我的罪，愿这个罪归到我和我家的家中，不要动到他的百姓。”所以耶和华后悔那件事情，就没有再往下。然后就是因着这件事情呢，他们才发现说：“哦，原来圣殿是在那个阿尔兰的那个禾场上的。”所以他就用钱买了那个禾场，将来圣殿就建在那个地方。有人说那个圣殿呢，也是当年那个亚伯兰县以撒的地方，这个不知道是准确不准确。不过你看到说，这个大卫呢，他虽然有犯罪，乌利亚杀了乌利亚，但是后面你看到他写了诗篇51篇啊，他在那里很深很深的在那里忏悔。所以每一个悉心痛悔的人呢，他都有路，神都可以给他一条路，让他能够回来。然后在这个数点人数这件事情也是他后来他也认罪了，也悔改了。然后因着这件事情呢，神也让这个不好的事情呢，给他一个好的结果啊，最后就知道这个圣殿的结局是怎样。那我们讲到这里，差不多很简略的把大卫的生平主要的点把它挑出来，让大家看见。那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看大卫这个生平怎么样啊。我想，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要来看到说，每一个基督徒，尤其是初信的每一个基督徒，你需要在神面前明白这件事情：神是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按神的心意当中，按神的心意呢。神是要叫这个生命成长的，而这个成长呢，它是有一定的路径，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那个道路的啊，有一定的规程的。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说这个信主完了以后呢，今天就结束了。我们教会有好几次受洗了以后，尤其上一次也是，因为已经有好多次了，所以我们就想说，我希望这一次不会发现啊。那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那上一次就是这样，那时候受浸的弟兄姐妹坐在边上，那我们就想说，因为从前很多次受完浸以后，第二个礼拜天说受浸来了没有？哎，好多人没来。那这次我想，这次我们应该不会走眼了嘛，因为已经讲过了嘛，讲过好多次了，这是下个礼拜你们一定要回来哈。而且心想说，这个他们见证也都很好，这个真的是诚心要信主嘛。结果第二个礼拜仍然是有人没来，而且还打了好几个电话呢，好几个礼拜以后还是没回来。哎，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可惜哈，所以我说我把丑话讲在前面。这个是今天是8号、9号、8号、9号，下个礼拜是要受浸，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有11个人要受浸了。那么9、17号、23号是吧？不是，再下个礼拜几号？26号。所以26号拜托你们在这里哈，不要让我们太失望了。讲来讲去还是没来，那这个太那个了。不过我们也不避讳这个家丑啊，虽然人有软弱，当然神有恩典啊。我们不是说他没来，他从此以后不会来了，都没有这个意思啊。不过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你信主了以后，你受洗了以后呢，你不是毕业了，你不是从此以后啊完了啊，你就可以再过你的生活了。其实你从大卫的一生的当中，你就看见了，他开始呢，他在人面前他有心，他有暗暗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那里追求。这是我们新圣名帮常常提到的。你信主完了以后，你要干什么？你要读经，你要祷告，啊，你要聚会。其实还有你要做见证，因为你刚信主以后呢，你有很多的朋友是还没信主，你很容易带一些没信主的朋友去参加唐双龙的布道会，所以很容易马上你就应用到了，下礼拜你就有机会了，你就有这些机会呢，让你在神面前暗暗的操练。人家可能没看好你，你这个时候你也不会做很大的侍奉。但是呢，你可以在神面前有这个心，那神就看见，神就知道，啊，这个是基督徒开始在神面前需要的，需要学习的。那不仅这个只是一个很基本的，每一个基督徒是不需要读经祷告，不需要聚会的， 啊，不需要做见证，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不需要做，所以这个只不过是很基本的，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做的。那么在下一步你要往前走的时候呢，还需要神，还需要在你生命当中很多你从前所固有的观念，从所有固有的从世界来的想法呢，慢慢的受神的对付。大卫做王的时候，他的失败在哪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集中在这三件事情上面。他在这个乌利亚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他的眼目的情欲、他肉体的情欲跟他眼目的情欲，就导致他失败了。数典人事务，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有点喜功好大了，他国位已经很大了，人很多了，所以他想要知道到底有多少，所以他在那边不想往前追求了，他只是想要在我到底现在有多少属灵的恩赐在我的身上，他就是大概是落到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落到那个光景的底下，所以他就停止成长了。今天基督徒会成长也可能会不成长，关键就在你的心，如果你这个心还能够被神矫正，或者借着弟兄姐妹矫正你，或者你自己读圣经，神还能够矫正你，那你还有希望，你还可能有长进。那如果你今天已经没得改正了，你都已经最好了，你都是在矫正别人的，那你就没什么希望。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点。我记得一些年前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有个很有恩赐的一个姐妹哈，那但是她也有。恩赐大了，他的那个缺点也蛮大的，所以大家也都知道。那常常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身上的弱点啊、错误啊、软弱啊，其实常常像口臭一样，别人都知道，你自己不知道。当时也是这样，全教人都知道，就他不知道。那我心里是不知道，也没办法跟他讲，人蛮厉害的，你也不大敢随便跟他讲，哎，某某人啊，你有什么问题啊？一般我们不敢讲，所以只好为他祷告咯。所以祷告来祷告去，后来有一次我在神面前讲说，这个姐妹如果打电话来，他有提到这件事情，那我就跟他讲。果然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而且提到那件事情，那我就跟他讲。哇，讲完以后他很生气，给我电话。他当时讲完以后，他没生气，还要忍耐一下，还有点修养，忍耐一下。后来挂了电话，我想说，哦，还不错，今天他还听进去了。过了还不到两分钟，电话又连响了，那讲就是他，解释一下，你想什么，解释一大堆这样，哇。我说，哦，这个下次再不敢了，再不敢跟他讲了。我感谢主了。后来他有听进去，他有改正，所以我只好做我这部分了。如果他气我，那我也没办法，因为神叫我讲嘛，我也只好讲。但是我现在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上如果有毛病的话，人家暗示你了，提醒你了，拜托拜托你赶紧改，因为你像口臭一样，别人都知道你不知道，就是这样。所以不是一个说你不要自欺欺人，你不会以为说你不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是正相反，大家都知道，就你不知道，所以这个很可怕啊。那长进呢，到了这个地步呢，读经祷告聚会做见证呢，还有一个点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分别为圣，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奉献。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说，你们要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讲到那个奉献呢，就是一个属灵的侍奉。我今天讲的侍奉不是跟你讨论钱的事情，我是讨论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心要在神面前说，我主，我要分别为圣，为你而活。如果在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没有开始过这一关的话，他生命是根本没法成长，成长都没办法成长，一定要过这个关的。你要有一个时候你在神面前跟神好好的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你用你的爱激励了我，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要按你的旨意来行，这样你才有可能开始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这个是一个起步，这个是一个起步。当然，这个奉献包括很多，包括金钱的奉献。但是，你起码最早的一点呢，你要心里面要向神有这么一个心，神才有可能开始在你生命上，啊，对你做工，给你有一些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呢，也是同样的，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啊，有一些的门槛的，重生得救是一个大的门。你没有重生得救，你没有神的生命，这些都不要谈。你重生得救了以后呢，你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基础点，就像大卫在旷野中牧羊一样，你需要有读经、有祷告，在神面前有好好的追求，啊，然后你要继续再往前的时候呢，神要开始对付你的时候呢，有一个关，这个关就是奉献。你要跟神讲说，你可以动手在我的身上，我把自己交给你，那神就才可以开始对你身上。开始有一些对付来到你的身上，才是开始让你生命上有一些的经历。 否则你跑来跑去，你好像也是满头大汗，但是你都在院子里面，你都没有出门，要等到那个门垮出去了，你才开始生命上有可能成长。那么做王的这部分呢，我们今天就没时间讲了。那我们开始就有提到过，做王在整个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就是借着大卫做王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而且叫我们看见我们有一天在神的手中，我们有一天都要成为跟主一同做王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做王的生命，也都要被神训练成一个王的儿子，也成为一个为神掌管、为神做王的一个人。或者我们把它兼容一点啊，把它广泛一点的话，做王也讲到一个属灵的做属灵领袖、做属灵带领的一个人。这不是说要执事同工啊、牧师啊、长子啊、长子啊什么，这个才叫做属灵领袖。你只要有带领一些人信主，带领一些人在追求主，你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这个也是需要一个做王的生命。所以这个做王在我们生命中同样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往下面讲了。总括的来讲，基督徒生命成长呢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也有一定的关卡的，这些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很面对，不仅要认识，而且要真正的去实行。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是这样的用恩慈怜悯厚待我们，你是这样的怜悯我们，这样的爱我们。主啊，不管我们躲到哪里，主啊，我们都不能逃避你的面。主啊，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主啊，你都仍然有能力能够把我们从那样的一个光景中拯救出来。因此今天我们带着我们自己，带着整个教会，带着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施恩怜悯的灵再来恩膏我们，再来带领我们。我们特别为着要受浸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叫每一个要受浸的弟兄姐妹，主啊，在你面前又长进又喜乐，主啊，不成为神家中迷失的羊群，也为着那些受浸以后又离开，就已经不见的那些人，我们要向主祷告，主啊，你的心仍然在那些迷失的羔羊的身上，主啊，你一一的寻找他们回到你的圈中，也叫他们在你面前同样的能够成长。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你的人，主要都有你的生命，每一个人主要在你的生命，在你的旨意的当中，在你的预定的当中，主要都要来成为都要来成为你的，都要来与你一同作王，都要来成为你的儿子，主要都要来叫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长成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求主，主要施恩怜悯，怜悯这个教会，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